全球通史第三编，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500年。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有几个基本方面和过去的古代文明不同。一是范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欧亚古典文明的范围从大河流域扩展到诸如中国、印度半岛和地中海区域等整个地区。现在不再是诸大河流域文明被大海般的野蛮状态所包围，相反，是诸文明稳步地向外发展，直到相互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几乎不间断的文明地带。诸古典文明不仅在范围上，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其特色。和古代文明一样，每个古典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在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每个古典文明都逐渐发展起一直持续到近代的社会制度、宗教制度和哲学体系。诸古典文明的独特风格是如何不同？从下列的中国文明和印度佛教文明的不同点对照表中可清楚地看出来。这是一个表格啊，我没有办法读，所以说我就描述一下吧。中国人从语言上来说，无曲折变化，主要是表意文字，也就是书写形式主要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象形文字，表意的主要是单音节，无系统的语法。印度的文字是高度的曲折变化，字母文字，多音节，有很规范的语法。著作方式，中国文明简洁，隐喻取自熟知的自然界，想象范围有限具体。印度文明散漫，隐喻夸张，想象力无限奔放，偏好抽象。个人的心理，中国人喜欢将人的个性分解为他的各个组成部分，而印度人心理分析科学高度发展。时间和空间上，中国人认为的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一生，注重一代，而印度文明认为的是无限的，注重永世。社会政治价值，中国人注重家庭主义，世俗权力至高无上，追求美好的社会。而印度的佛教文明呢，在大乘的和一般的救世主义中，他们追求个人主义，宗教权力至高无上，追求非社会的种种利益。儒教、印度教、基督教、等级组织和民主政府均来源于古典时代的非凡的创造力。这里应特别指出，这种创造力和古代文明时的情况不同，并不仅限于某一地方。古代文明时期，中东是创造力的中心，诸如农业、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生活等重大发明都是从这一中心传播到各地。而在古典时代这些世纪里，欧亚诸文明相互之间则处于均衡状态，它们同等的相互作用。要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中东现在落后了，而曾经是边缘文明的欧洲、印度和中国现在却做出了构成古典时代特色的大部分发明。从前，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每一种活动仅仅引起当地人的注意。但那时以后，一切重大事件开始连接成为一个整体。波利比阿。第七章，最初的欧亚文明高度发达的核心区。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首次出现了一个所谓最初的欧亚文化高度发达的核心区，一个内部各地区开始相互影响，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欧亚大陆。拿欧亚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时的地图与公元200年时的地图作为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欧亚核心区的实质。早期的各帝国几乎完全限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地区，看起来就像汪洋大海般的野蛮状态的几座小岛。不过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一起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从而使各帝国在一定程度上能相互影响。当然，即使早在古代文明时期，也始终存在着某些地区之间的相互接触，如游牧部落向四面八方的入侵就是一个证明。但是在古典时代， 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已更为密切、持久、多样化。不过，即使到古典时代的末期，欧亚东端的中国和欧亚西端的罗马帝国仍不能建立直接、正式的联系，仍未能相互掌握有关对方的具体、可靠的知识。因此，在整个古典时代的这些世纪里，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仍处于早期阶段。这一早期普遍性影响的根源、性质和意义，就是本章要论述的主题。一、普遍性影响的根源。技术的进步是建立在新的欧亚大陆的普遍性影响的基础之上，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从人类历史真正开始之日起，人类的活动范围就一直取决于它的技术水平。当人类处于采集阶段时，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它的狩猎场所。当人类学会农业、冶金术和造船技术时，人类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举例说吧，扩大到可包括大河流域的萨尔贡的阿尔卡德王国和法老们的埃及王国。到了古典时代，技术进一步发展，使农业和文明的扩展大大超越过去，因而有了地区性的帝国。这些帝国继续扩大自己的疆域，彼此连接起来，横贯欧亚大陆。这时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铁的发明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如前所述，冶铁技术是公元前2000纪中叶在小亚细亚率先发展起来的，并在约公元前1200年赫梯王国灭亡之后从那里传播开来。我们已经明白，这一技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公元前2000纪末的第二次蛮族人入侵浪潮。不过，从发明铁到日常生活中能大量使用铁，期间经过了好几个世纪。当锄、斧、犁等农具同武器一样能用铁来制造时，立即产生了深远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不过，这一阶段来得较迟，在印度大约是公元前800年，在中欧是公元前750年，在中国是公元前600年。廉价的铁在上述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出现，首先使从前石斧和木犁对付不了的茂密森林遭到砍伐。现在，农人们能利用坚固锋利的铁斧和铁犁，将农业从中东向东，经过伊朗高原推广到中欧，向西经过地中海地区推广到北欧。同样，新来的印度的雅利安人也向东推进，砍伐恒河流域的森林，而中国的农人们则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伟大的长江流域。农业疆域的扩展使文明核心区的范围也获得了相应的扩大。文明核心区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的发展，较过去公元前4000至1000年之间的发展要快得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时的生产率获得了惊人的增长。不仅经营农业的面积大大增加了，而且中欧季风带的恒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土壤和气候，也使那里的生产率比起较为干旱的中东、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要高得多。农业生产率的急剧增长，意味着这时可取得足够的剩余粮食来发展经济和建立国家，贸易量也有了增长，尤其是构成现在的交通干线的大河沿岸一带，各种工匠也越来越多地涌现，为新起的农业公社提供所需的服务，为新兴的贸易提供所需的商品。最初，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取物交换的方式，这对买卖双方来说显然是有不便之处。于是，交换媒介开始发展，比如以谷物，更常见的是以贵重的金属条块为支付手段。不过，每成交一笔买卖，都必须检查贵金属的重量和纯度，以防其重量不足或贬值。约公元前700年，小亚细亚西部的穆底亚人开始在贵金属上盖印戳，以保证其质量和重量。不久，希腊各城邦又加以改进，铸造扁平的圆形硬币，在硬币的正反两面印上戳记。金币和银币为大规模的批发贸易或地区间的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铜币使农夫们可以出卖自己的产品，而无需物物交换，使工匠们能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而不是食物。 其最后结果大大促进了各种商业，进而相应地促进了制造业和农业的发展，并使经济专业化随着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全面深化。这时，廉价商品的制造者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而小土地所有者则能从自给性的农业转向专门性的农业，如在中国种桑养蚕，在希腊是生产橄榄油。新的铁制工具也使人们能够制造较为精良的大型的船舶，从而使航海的距离更远，贸易的规模更大，开拓的殖民地更多。最初，海外扩张受到海盗行为的阻碍，那时的海盗行为同路上的土匪行为一样，被看作是一种正常的活动。史诗《奥德赛》描述了莫涅拉俄斯和奥德修斯在爱琴海上半海盗半经商的探险活动，说所有参加探险的人在海上和其他人相遇时，总是很自然地问他是不是海盗。不过，由于海上贸易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好处，渐渐地在经常的大规模的航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海路运输比起陆路运输成本要低廉得多，所以在中世纪发明有效的马具和在18世纪修筑良好的公路之前，一直是以海路运输为主。公元前2000纪入侵浪潮之后，大部分地区盛行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到了古典时代末期，情况大为不同，商队的路线已遍绕整个欧亚大陆。除穿越欧亚大陆内地的商队路线外，还有环绕整个欧亚大陆的海上航线，从北海到地中海西部，再到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诸岛屿，从红海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和中国，到中国的次数比较少。在海外贸易发展的同时，殖民活动也随之扩张，尤其是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独步地中海，以及稍后由印度人控制的东南亚。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和政治也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化。军事贵族在公元2000纪的入侵活动中获得的显赫社会地位，由于商人、工匠、海员阶级的兴起而正在瓦解。旧的部落社会由于铸币的出现而正在被改变。个人的效劳尽忠也正随着市场需要的产生而消失。由经济发展所促进的政治的统一同样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无论在意大利、印度还是在中国，部落酋长、部落议事会和民众大会都正在由王国继而由帝国所取代。经济的发展促成了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制，这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后者的建立反过来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这些伟大的跨越欧亚大片陆地的新帝国加强了社会秩序和治安的维持，使陆路和海路的长途贸易得以发展。这些地区性的帝国还建立并维护了整个地区的驿道网，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